好，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我们来到士师记的第八章。在士师记第八章里面，一开始我就读到一个字，特别是觉得这个字蛮特别的。原来圣经里头有这样讲，就是从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个。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啊，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我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那这里首先出现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也是我应该是几年前在新加坡特别留意到有一句福建话叫做不揪哦，就是为什么不揪呢？意思说什么我何砍头会说啊叫不揪呢，就是说有好的机会为什么没有招我一起去呢？那这句话所表达的就是那一种感觉，说哎，我们朋友一场，你很不够朋友啊，有这么好的机会竟然没有招我一起去。那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就看到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为什么不揪为什么你们要去打仗没有招我一起去。其实这个情形是什么呢？这个情形是你看到他得胜回来他看到哇大获全胜，哇这样好的一场战事，你怎么没有招我一起去呢？那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如果相反过来是一败涂地已经是打到怎么讲，就打到落花流水了，然后以法莲人会看到哇你这么凄惨，你没有招我一起去通常不好的事情就不会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一开始就会提出一个这样的概念为什么你没有招我一起去呢？那很显然这个是在人生当中所遇到的一种的情景，人与人的生活之间互动之中忽然间出现这样的一个的光景，就是为什么你没有招我一起去呢？所以我想这一句话其实也在反映今天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个现象。所以今天在这一段的前言当中，其实我就看到前面这几节的经文它虽然好像是一个前言不过这里也给我们一些的思想，就是平白无故忽然间别人引发了一种这种怎么讲叫做反应不良的一种的心理状态，就是这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就是好像有好处为什么你没有招我一起去，然后因为这个缘故，结果我们就看到他就以基甸大大的争吵起来，大大的争吵意思就是说不是讲讲就算的，而是很认真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那你怎么可以没有招我去呢？你没有把我当作弟兄吗？你没有把我当作也是以色列的一份子吗？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会大大争吵？争吵什么？没有招，没有招，没有招，不是吗？争吵大概就会讲出为什么你没有招我一起去的这个的原因。那很常在生活当中会引发一些的风暴，就是一些人的心理不平衡，可能就会产生一种的好像无故的告状无故的来找麻烦，好像是这样子。那在这里从第二第三节其实也给我们看到基甸对他们所说的话，那这个看起来是轻轻的说了几句话，可是这几句话却是非常有效力的我们就来看在第二节，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将米甸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所以这里首先让我们看到真的一个积极的思想，一个正面的一个的想法，跟一个柔和的原意，或者说智慧的原意，我们就看到这一些的话很重要。就像今天当主耶稣特别提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当我们说到是世上的盐的时候，这句话所要表达的就是一种调和，就是在 人与人之间调和。我们发现很多的冲突是什么？一言不合，就是一句话很难听，或者一句话不中听，人的怒气就起来。当人怒气起来的时候，就会用更不好听的话，那不好听的话就引发对方就用更强烈的话，结果冲突就这样来的。国度之间、国际之间的战事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啊，就是这是人与人之间常常出现的。可是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今天主特别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生命要如同我们的话语要如同有盐啊，我们是世上的盐，盐就是要有一个调和啊，那个调和也就正如好像啊箴言十五章所说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就触动怒气哦，所以就是适当的言语是很重要的。其实不只是主耶稣说到我们的话要带着盐，就是保罗也是说嘛，你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哦。这也是在圣经里头，无论旧约新约保罗书信其实都给我们看到话语是很重要的。所以很显然啊，今天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引发的一些冲突，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我就看今天这一章经文，其实除了我们过去无论是讲底波拉啊，无论是讲基甸啊，今天我想我们来看的就是一个信仰人生的功课。就透过基甸哦，我们来看信仰人生的功课是什么。我分两个段落哦，来跟大家一同思想。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讽刺基甸自取其辱哦，这个从第四节到十七节的这一段里头首先我们看到在从第四节到第九节，这里是看到抵挡神计划者被警告哦，当中就看到这个以法连人开始的时候所引发的这句话，然后这句话三言两语之间基甸就平息了这件事。可是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个情景，就是从第四节，基甸和跟随的三百人到了约旦河渡口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就是他们来到约旦河。那约旦河其实是有不同的季节，那我们如果特别是我们近期去约旦河的时候是属于在冬天的季节，冬天的季节当然我们弟兄姐妹受洗的地方是在这个加利利海 的下来的地方，所以那个河还算是比较宽的。但是当一路下去特别越靠近南部的时候，约旦河其实冬天的时候是很窄。可是这里所说的他们要过渡，就是要渡过这个河的话，那应该就是属于在其他的季节，就是那些水都比较大的，对，大家已经很疲累了到那边。然后第五节，基甸对苏哥人说，求你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那这里那我们就看到苏哥人的领袖回答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 OK， 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苏哥人是谁呢？苏哥其实他们是属于加德支派的那个范围里头的还有当中提到另外这个比努伊勒这个比努伊勒其实他也是属于在这个流便支派当中加德支派他们所得的地。所以意思说这两个地方的人其实他们也都是这个以色列人。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读到一些讲到这些所谓的这些苏哥人呢，到底他是谁啊？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点分辨不清楚，但是你追查他的地理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到。就像今天如果我说那个是顺服的人，那个是B3的人顺服人B3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其实他们都是新加坡人所以就是这个原理啦那他们原本也都是属于以色列人，可是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知道基甸率领那三百个勇士要去 为以色列人来征战，要为以色列人来攻击仇敌。可是当下他们在渡河啊过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非常的疲乏，然后他们就要要求就是他的同胞百姓提供他们一些的资源哦，提供粮食。可是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苏格人的首领的回应就是说，这个西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了，意思说那个米甸的王不是已经在你手里了吗？然后你使我将饼给你的军兵吗？那这句话的里头其实带着一种讽刺，带着一种轻看，带着一种不信啊！你们这300个人，你要去抓人家的这个米甸大军的王吗？啊，他不是在你手里了吗？啊，你们想要吃啊？其实当下的这一段话就是讽刺，而在这个讽刺的当中，其实也感受到一样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表达他们的一种的不信啊，是吗？是真的神叫你去打吗？是真的就凭你们就能够打吗？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不信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话语当中带着一种的讽刺。然后基甸跟着就回答，在第七节就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母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荆棘打伤你们。那基甸从那里上到毕努伊勒我们说毕努伊勒同样这些另外一个地方的以色列民就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就是他同样的需要帮助，需要粮食。可是毕努伊勒人也跟苏格人回答一样的，就是说就是讽刺你，就是不信。然后他就向毕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必拆毁这楼。 OK， 那当下我们看到基甸的反应跟先前的反应好像不一样先前的反应就是那个伯鸠的时候，他的那个反应就是几句好话，就是把正面积极跟鼓励的，就是肯定他们，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贡献，再加上当一个领袖能够在战胜之后能够对别人说，我岂能够比得上你吗？因为你们什么什么，你们什么什么，就是当他能够用谦卑去看别人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化解了这场风波。可是当下在这个苏哥跟毕努伊勒的这两种地方的人所表达的却是什么呢？不信。怎么讲说他们不信呢？因为是神呼召，是神拣选，让基甸起来率领这300的勇士来为以色列征战。可是他们不愿意去支援他，还讽刺他，那表明说什么？他们不信这是神的计划，他们不信他是神的差遣，他们对神的所拣选的这个领袖，这个仆人，这个器皿采取一种不屑的态度。那我们就看到在这样的事情上，似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冒犯。那这个冒犯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基甸的一个冒犯，可是神把这样的事情看在眼里。那这个对领袖的冒犯的这一件事情，其实是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原则一直都存在的就像摩西做错事情，我们从一个角度，他娶外邦人米甸他娶摩押的女子，他娶外邦人，那他的姐姐又是先知，从一个先知的角度，从姐姐的角度，他责备摩西。可是当下我们看到神却站在摩西这边，因为当一个人不尊重这个领袖的时候，原来神在看这个态度是要不得的。那至于说摩西到底，那神不管摩西吗？其实不是，那个是他要跟神交战的。可是作为我们一个跟随者也好，作为一个我们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站位跟角色。所以很显然这两个地方的人，他这样的讲话就冒犯，就得罪了，所以基甸就给予他们警告警告说，我抓到这两个王回来的时候，用那个荆棘在 以色列的土地到处都有这些有刺的这些的荆棘，就用这个荆棘来打你。另外一个说，我拆掉你的楼。那在这个事情上是一个警告。可是这个警告，我们看到从第十到第十七节，当整个历史一路这样子演变发展下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到了时候，审判就真的实现了。那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西巴萨木拿和萨木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他们当时虽然还有一万五千人，可是他们已经是之前已经打了一个败仗，已经死了十二万多那些拿刀的。那十一节基甸就由挪巴和何约比哈东边，在住帐篷人的路上杀败了米甸的军队，因为他们坦然无惧。西巴萨木拿逃跑，基甸追赶，抓住米甸二王西巴和萨木拿，金散全金。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由西列斯波从镇上回来，抓住苏哥的一个少年人。OK， 苏哥的首领，长老是谁？就将他们首领长老七十个人名字都写了出来。那我们就看到这场战打胜了，把米甸的两个王已经抓来了。那当下来到的就是真的，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很显然有一个不对的心态。那在这个不对的心态当中，结果他们真的被管教，然后就来到另外这个比努伊勒的另外这一族的时候，真的就拆了他的那个楼，结果城里的人也被杀了。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一个地方就求和息事宁人，没有事了就好了。可是另外这两族，我们分析他的背景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不信基甸是神差他去的。换一句话说，神的一个计划透过基甸要做的事，他们不但不愿意参与，他们还讽刺，这表明什么？他们不信神在带领。所以当下当他们是不信神的带领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件事情会带来一个审判，会带来一个的管教。审判跟管教，那不幸的结局，那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救恩是因为相信，可是如果不幸的时候，那个结局就是沉沦，就是灭亡。所以当下这里给我们看到苏哥人跟比努伊勒人，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是被管教，一个是经历好像就是灭亡这样子的。所以我想这里也提醒我们一样事情，当神所说的时候到了，他必会应验，事情会成就。我想透过这一段的历史，其实给我们的一个反省是，这只是教会不是叫教会历史，这叫做圣经历史当中的一个的插曲或者一个的情节。那今天如果我们看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其实神给我们的应许跟神给我们的一个救恩，信的人有永生，那神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计划。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对我们有一个呼召，有一个计划，我们会在过程当中学很多功课，也许我们跌跌撞撞，也许我们一路走一路都看到这里碰壁那里碰壁。那如果我们说我根本就不相信神真的在带领，我根本不相信神真的是兴起教会啊，透过领袖啊，透过小组长啊，我根本就不信。那其实当一个人不信的时候，其实时候一到会进到沉沦灭亡的里面啊。所以这里虽然只是在士师时代的一个历史，可是今天当我们回想这个事件主要给我们一个提醒的时候，岂不是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不信，我们会面对管教；如果我们不但不信，而且我们甚至还讽刺，就是对基督徒或者说对教会所做的产生讽刺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不信，其实他不是在得罪人，在得罪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今天 我们是存着一个单纯的相信，否则的话，那最终恐怕审判也真的会临到。然后第十八到二十一节，这里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米甸的这两个王咯，就是西巴跟这个撒母拿。基甸就问他，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是的人是神是什么样子？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子。基甸说，他们是我的同母的兄弟，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后来他就下令要杀他们，可是他孩子太小，后来就亲自就杀了他。那我们看到这个敌人的王被杀的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作恶的一个结果。可是似乎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神兴起领袖的时候，神兴起基甸，似乎也就把这个做事的权柄或者决定安排都交了给基甸。所以当下基甸似乎可以有一个这样的选择，就是说，如果我追问，我审问你，就是当基甸在审问的时候，如果这两个王当时不是杀了他的这些的家人，恐怕基甸还可以网开一面并不见得就一定要杀死他们。可是当他们真的过去所做的恶杀了基甸的这些的他的兄弟们，所以如今他们也都被杀。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公义审判的结果，而且是敌人作恶最终会自食其果。那这个我想是无可厚非，今天神的管教跟审判在旧约我们看到是叫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人做了什么，最终你要面对怎样的一个诫命的规定的一个刑罚。那今天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在新约好像不同啊，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我们的罪，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而受死，他救赎了我们。但是新约也同样给我们看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就是什么。换句话说，在不幸或者在罪恶的栽种当中，会面对罪恶所带来的一个咒诅，这也是真实的。我常说，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是赦免我们过去的罪，但是如果我们如今再犯罪呢？再犯罪不是说基督的赦罪没有了功效，是，但是我们要悔改。但是如果没有悔改，或者是我们好像悔改，但是我们故意重犯，所以希伯来书所提的，如果故意犯罪、故意重犯，恐怕那个赦罪的救恩不再有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恩典虽然是白白的，但是是不是叫人滥用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真的有一个悔改的心、愿意改变的心，其实神知道嘛。所以人不但是因为会在罪里头陷入咒诅最终会自食其果。所以作恶自食其果，不只是恶人，不只是在旧约的律法，就是在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真理当中也一样的。所以一个人要回转。那我们来看第二大段，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五节，这里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如何信神免离失脚呢？因为我们常说一个人的人生如何，其实不在乎开始，赢在起跑点很重要。好像说，哇，一开始就比别人走得更好这个虽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他不在乎你起跑的时候跑得多快，是在乎能不能够坚持的跑下去，能够坚持到最后。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信仰的当中，怎么样免离跌倒、免离失脚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从二十二、二十三节，这里是好领袖是懂得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子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们不管理你们，我们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那这里会看到一个好像很美好的一个事情，就是 哇，你既然救了我们，哇，你是很好的一个战士，你是很有威力的，哇，你是很勇猛了，你来做我们的领袖，你的孩子来做我们的领袖。那这是很自然，当一个人能够带领的时候，人要拥戴他做领袖啊，这个是很好的。那其实基甸起来做领袖，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是神拣选他，是神也使用他。可是当下当然他有一个美好的态度，就是他把荣耀归给神。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到基甸的个性会是这样子的，从他跟以法莲的对话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他就把称赞呢，觉得我们哪里比得上你们抓到他的领袖等等等等之类的所说的，当然是很积极很正面的。可是在这里他也同样的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是好的。一个好领袖当然要知道一切都出于神，荣耀归给神。人在成就当中，我们很容易觉得是我做得不错，哇，是真的，你看我还蛮聪明的，或者我还蛮厉害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危机的会抢夺了神的荣耀。可是当下他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24到28节，这里提到的一些所谓的属灵的这种的物品的一个的问题的，人要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纳闷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基甸24节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斯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 OK， 这里把整个历史做了一个交代。这个交代是当基甸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他到底在做什么。以弗德 OK， 我不晓得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以弗德吗？祭司他的身上要穿一件很特别的那个祭司的袍那个袍上面有12个宝石，所以整件袍是代表着祭司，就代表要回到敬拜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物件。所以当下他们有这些的战利品，而要把这些金耳环拿来做成这个以弗德，你看这是一件看起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这一件好事我们看到成为了一个的网络，那后来新的邪淫，那这个在讲的是一个从一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来做一个结论。但是在过程当中，当基甸还在的时候，其实是国中太平40年。40年我们常看到，因为先前底波拉那个时候也是所谓的40年，好像一个年代一个时代一个朝代，就是一个40年。那这个以弗德到底是什么？这里我们所说的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的物品。那属灵的物品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的问题呢？其实人用什么心态，人用怎么样的一种的知识去理解去看待属灵物品这个很重要。那今天对我们来说属灵的物品它其实很容易被所谓的圣化，就好像说今天我们的属灵物品是什么？十字架啦看到一个十字架或者你看到圣经啊，或者是看到有一些是甚至是一些的金灯台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是圣餐的杯这些在有一些传统的教会 有一张桌子是属于圣餐的桌子，那这些东西都很容易被圣化，明白吗？尤其大家看电影看到那种什么僵尸片啊，就是哇拿起十字架啊，十字架是一个法力无边的那种的感觉。那或者有一些人一进到教会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些可能他是属于那种比较有神就拜好的那一种，他没有一个清楚的信仰，有神就拜，所以当然如果走进教堂的时候，他一定会找十字架哦在这里啊，他就来到这里拜一拜，就是这一种。但是基督徒会不会呢？其实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应该说那时候是我的父亲说要信主，家里拜了很多年，后来说要信主后，我们就这样去了教会。那时候教会也给了我们一本圣经啊，我们还曾经把圣经放在枕头下啊，把圣经哇放在一个其实不是拿来读的，就感觉哇这个是一个圣物啊，就是好像你要祷告的时候哇要把圣经拿起来，或者要把十字架拿起来，或者要对着十字架。你看这个就是一种属灵上的一种的一种的不够知识或者不够智慧，就会把一些属灵的东西把它圣化了。那所以这里所说的那个以弗德要表达的，其实要恢复祭司的那一个的职分。可是当下祭司的职分没有很好的恢复，可是那个以弗德给人感觉哇这个就是代表要来亲近神的一个东西。所以当下他们把这个东西偶像化之后，你会发现外邦的这种的淫乱的这种的习惯作风也就混在当中了。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网络他们的一个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留意我发现我自己过去在一个传统的教会的时候我就有经历过传统的教会，当时礼堂的中央有一个一张桌子，那个桌子是为了放圣餐的，那这个叫做圣餐桌，是神圣的。因为当时我们在教会在青年人的那个时期，我们要办聚会啊，办福音聚会啊，搞得很大，我们就想哇这个礼堂要加以布置啊，想要来搬这张桌子，哇当时差一点被砍头，意思说冒犯了，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的罪，怎么可以把圣餐桌搬开呢？因为这是神圣的后来我们就理解到原来在传统的当中有很多这些，然后我们就讲到说布置啊要粘这个粘那个，怎么可以呢？这些神圣的地方怎么可以去给你粘东西呢？哇！所以我就发现真的人很容易把一些的东西就把它圣化了，那圣化了之后其实这个当中就有一些不留心的话，它会走到一个极端所以这个要留意。所以今天我们是对这些事情，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圣经你可以随便乱丢十字架你可以随便乱摆，当然也不是，但是因为这个东西背后是一个记号或者是一个引发我们去思想所以我们要用对的心态来看待这些东西。然后29到35节最后这一小段就看到这个他们得胜回去了，讲到基甸他有70个孩子啊，因为他的妻子很多啦等等，就一路讲到他年纪老迈，后来去世埋葬。那其实是讲到基甸死后，然后以色列民又去随从巴利。那这里给我们看到领袖的离世是不是带来信心的消失呢？很显然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人真的很需要被带领人很需要一个引导。当我们没有了方向，没有了领袖，没有了意向，没有了方向的时候，人很容易迷失。因为仇敌恶者就是不断的要诱惑人，不断的要掳掠人，所以你会看到神在各个地方透过教会他兴起牧者，兴起使徒，兴起领袖兴起小组长来带领，你看到这个都有一个方向来跟随，这个是很重要。可是当这个领袖一没有的时候，其实人很容易就受疑惑，甚至就离世了，迷失了。那基甸一离世，我们看到百姓忽然间好像失去那整个的属灵的一个方向跟领导，结果黑暗的网罗就重新的抓住他们。 所以我想属灵领袖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看到的一个路线，就是我们看到不只是领袖重要，团队也很重要。因为当有团队的时候，意思说即使这个领袖不在，但是这个团队还在，所以就整个的大方向或者整个的带领其实还在那里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再加上接棒人也很重要。其实当时的那个年代，就是都是好像一个领袖兴起，可是没有接棒人跟着马上就随之而来，结果或者说培养接棒人起来，结果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领袖一过，糟糕就完了。那我们知道过去在这过去整半世纪的里面，很多教会都是属于那种有一个很杰出的那些的领袖，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杰出的领袖到一个地步，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接他的棒。结果当他一过去之后，你会发现整个教会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看到是要整个团队起来，也要看到有接棒人。所以总结来说，就是人生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就是我们发现要不断的认定神，在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不但认定神，就凡事谦卑，就是按照一个真理的原则来判断。那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功课。比如说当肢体之间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到是要以和为贵，以和好协调为我们的出发点不要只是说看到这个人说话很难听，我不要跟他做朋友。那这是神给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一件好事，可是会引起别人的嫉妒但是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来产生一种的协调。那么当然在这里也给我们思想到，神拣选领袖，神安排有不同人在带领，那我们跟领袖的相处，我们跟神拣选的器皿的一个的互动态度应该怎样，我想这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原则。还有就是这些提到这些所谓的圣物留心免离在这些事情上跌倒而是要从中学习怎么去看待。那么建立团队跟随领袖，我想这是整个属灵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都成为我们的一个功课。求主帮助我们。